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 hashtag， 我是你们空中的好朋友 Xavier 马宏玉。台湾被称为这个诈骗王国，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曾经接过这个诈骗集团打过来的电话呢？其实这个诈骗呢真是无所不在啊，尤其呢我们生活在这个数位科技蓬勃发展的年代，诈骗手法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哦。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就会掉入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轻微的话呢你可能会损失钱财，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吕正国副分局长来跟大家分享当今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以及我们应该要如何防范才可以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诈骗案件的受害者呢？让我们欢迎吕正国副分局长。
好，谢谢我们线上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首先呢、啊，本人代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感谢幸福广播电台的帮忙啊，让我们内湖分局有这个机会在空中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见面，那宣导近期我们高发的诈骗手法以及防治之道，而这也是我个人生平第一次对电台接受专访，所以感觉特别的新鲜。
哇，那真的是很荣幸耶，因为这一次的专访呢是我们这个吕正国副分局长的初体验。
是是是是是
是。那我们今天要来聊到了这个诈骗的主题啊，其实在台湾真的很常见耶，而且呢我还有发现啊，这个诈骗案件啊在台湾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哦。嗯、因为根据这个警政署的资料统计呢，从2021年有 2.4 万件，到去年呢2022年一口气就飙升了5000件哦，来到了2.9万件。想请问一下副分局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台湾的诈骗案件怎么会那么多啊？
我想相信大家都感受到最近这3年的疫情肆虐，加上整个网络的普及、还有我们行动装置，也就是个人手机人手一机的便利性，创造这世代独有的宅经济文化，那导致我们传统的实体通路整个销售是有衰退的情形，那伴随着是我们的电商宅配以及物流异军突起，那这中间所衍生出来的数位诈骗案件，也就是 COVID-19 它疫情爆发这3年来是创下了新高的情况。
嗯，
那我想整个原因来看，应该是国人他为了维持整个社交距离，大概都透过我们居家远距办公的方式来采取线上化的方式，严重的后遗症就会导致我们有心人士的诈骗集团透过这个方式，透过 FB、YT、IG 等大量刊登假求职、假投资以及家庭代工等不实的讯息，加上我们近期的经济不是很景气，国人在家居家办公期间可能希望赚取一些小确幸，所以疏于防范之后导致诈骗的数字屡创新高。
没错，
那我们这边有大概去分析一下去年，也就是111年的诈欺类的犯罪分析，在前三大的案件类来讲，在假网拍以及假投资的部分都有发生到6000件以上，那另外第三大的是我们解除分级付款，也有将近5000件。
嗯，
我想这三大类是占到我们去年诈骗案件的60%以上，也就是我们诈骗案件增加的主要的类型。那我想我们有去刚刚到我们近期的商业周刊有提到说，今年全球每年都将会被骗走一个红海我想诈骗猖獗它已经是现在全球面临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不光是台湾，我看世界各地都面临诈欺集团，它有专业化、跨国际化以及组织分工细腻、查缉不易、获利极大化等特性。
嗯，其实刚才副分局长呢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因为网络时代的崛起嘛，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的这个生活模式呢都会透过这个网络来取得很多的这个便利性，像你可能想要吃饭，你可以透过线上的这个外送平台，然后你想要买一些生活用品的时候呢，你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啊，所以我相信呢现在大部分的民众他们可能接触到这个诈骗集团呢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会有这个 诈骗集团，他假冒这个线上购物平台的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你，可能呢跟你说你的信用卡被盗刷啦，或者是刷错笔了等等的。那除了这类的诈骗手法之外啊，可不可以请吕正国副分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哎，常见的诈骗手法还有哪些呢？
嗯，这边我想还是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根据我们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资料来统计，也就是去年我们111年的诈欺类的案例的排行榜前四名，分别是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的假网拍购物。那所谓的假网拍购物，就是国人在脸书 FB 会看见低于市价3C的产品广告，点击进入这一页式的网站下单购物之后啊，在货到付款之后，就会发现你收到的东西不是你买的东西，而且你退货无门哦。
这其实是我有遇过的事情。
是的，是的。
我曾经就是在这个 FB 的社群啊，然后就看到有人抛出一个商品哦，就看到说哇，它比那个市价便宜很多，便宜了几千块钱呢。那出售的那个理由啊，他就写到说哦，因为是这个公司的尾牙抽中的，然后他自己本身没有需要用到它，所以就低价出售。当时候呢，就很多人信以为真啊，那也包括我在内了，然后我就下单了。收到货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哇，原来它是一个仿冒品。
是是是，
对。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会发现到你收的东西是像石头等非等值的商品，那这个案例有高达6787件，
哇，
占了我们去年的整个 22.85%。
嗯，
那第二个案例是投资诈骗，那这个诈骗是最常见而且是财损金额最高的。
嗯，
那被害人他接获一些投资的简讯，会请你加入一个 LINE 的投资群组，等到你加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群组的人都在鼓吹你投资汇款，等到你汇款之后要出金，才发现哇，钱没办法再转成新台币，也没办法再转进来，就被转走了。那这案例也是近年来哦常发生比较高的，在去年有6600件，也占了22.22%。
这个其实我个人也是蛮常遇到，怎么办？我感觉我跟诈骗集团很有缘。
是，
就其实每一天呢，有时候可能早上睡醒啊，我的这个 LINE 呢就莫名被加入了一些投资的群组，然后这时候呢，请大家赶快把它退掉，不要就是在里面看看有什么把戏。
是是，
对。
那我这边再分享第三个案例比较高的是解除分期付款，那这个就是民众在网站购物啊，采取线上付款之后，隔没几天会接到电话通知，也就客服跟你说，你的账单或是你所交易的那个笔数遭到重复扣款，
是
必须透过 ATM 来设定解除。
嗯，
然后依照他的指示去操作之后，再汇款到指定的账户，事后才发觉遭到受骗。
嗯，
那这案例也有4827件，也占了16.25%。
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手法。
是是是。那最后我要最后一个分享就是爱情交友的部分，那这个应该大家在各报章杂志或是电子媒体都有看到，很多诈骗集团他利用帅哥美女的大头照，自称他是战地的军官或是医官或者是驻外的工程师等成功的人士，透过他嘘寒问暖甜言蜜语来博取芳心啊，博取信任，接着他透过他是在战争或是投资的事由啊，要求当事人啊协助汇款，或者是说表示说他有寄一个贵重的包裹到台湾，但是卡在海关，必须要缴税，所以就请被害人汇款，等到你汇款之后啊，他就失联了。那这个案子大概有1425件，也占了4.8%左右。那我刚刚所讲的这四大案例，其实就占了我们去年整年度的66.12%。
嗯，这样听下来呢，其实这个数据啊真的是蛮高的哦。那其实以上啊，刚才副分局长讲到了这四大类啊，我本人真的都有遇过。
是，
尤其讲那个就是假爱情交友的部分哦。因为像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非常非常的发达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交友软体啊。那像我自己本身呢，曾经就有遇过一个，就是他把他的人设包装得非常非常的完美，长得很好看，身材很好，然后事业很成功，然后当时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觉得很正常啊，就是很暧昧这样子啊，就感觉跟对方有来电这样子。可是聊着聊着啊，他就开始讲到说他其实有在玩投资啊，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啊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开始觉得这样好像听起来怪怪的耶，就我觉得我算是蛮醒目的一个人啦。然后后来呢，我就说我可能就是暂时对投资没有那么有兴趣耶。结果你知道吗，他就开始生气 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慢慢的没有联络了，因为大家要知道哦，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你怎么可以把你的钱掏出来交给一个陌生人，对不对？像我可能啊，就是一个认识好几十年的朋友，他在跟我聊投资的时候，我可能都要稍微有这个防范之心，更何况今天是面对一个你只是在网络上聊天的人而已。
是 是, 是，
对，所以呢，这个爱情的交友一下，请大家特别特别的小心哦。那既然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诈骗手法，接下来可不可以请副分局长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你接手过的这个诈骗案例呢？
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两则比较高发的案例，分别是财损金额居高不下的假投资诈骗，还有我们去年发生数最高的假网拍购物。
是，
那第一个案例就是假投资案例，我这边要分享一下，就是发生在我们辖区内湖的康乐街派出所的一个真实案例哦。那我们康乐所他在日前接获到辖区的民众来报案哦，他表示啊，他是去年底他被害人，他说他是在一个 YouTube 的一个影片，是在讲述股票的投资的影片当中，他点击一个连结之后啊，接着啊就进入一个假冒名人伪称他是助理的一个 LINE 的好友。
嗯，
那接着呢，他就引导民众加入这个投资群组之后呢，群组内的成员啊蜂拥就标榜他可以高额获利稳赚不赔来购买股票获利。那接着啊，就只是这个民众下载投资 APP 的软体并加入会员，然后接着是以虚拟货币代操作的方式，重点是诈骗集团他们所使用的 APP 软体还真的有正式在我们 Google 商店上架，让民众真的是会取信认为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那接着呢，后来这个被害人他就依照他的指示汇款到这个指定账户之后呢，陆续汇了前前后后还有面交汇款，总共汇了800余万。
哇，那个金额也太多了吧。
对，陆续汇了好几次，总共有800多万。
嗯，
那一开始这个诈骗集团他很好心，一开始就会让你小有获利，你透过 APP 去看，哎，真的里面是它是不等值的，比如说它上面有上亿的资金，但是它换算成台币大概只有几百万，但它只要你有获利，它会主动提醒说你是不是要把它转成新台币再转汇到你实体的账户，等到上钩之后呢，你会再陆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时候它就不会主动再问你你要不要再转成新台币再汇到你的实体账户，等到你要汇大笔的资金的时候呢，它就说不好意思，我们必须要缴纳20%的手续费。这时候他才发现，哎，怎么会有这种事？我还要再缴手续费。接着就发现你是遭到诈骗的情形。那这个案子最让我们痛心的是，这800多万里面竟然有500万是民众他拿自己的房子去做抵押，也就是说，他除了被骗了800万之外，他还要背了500万的贷款。这对于民众来讲，真的是情何以堪，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是是是，所以我发现这个案子，我就看了觉得蛮痛心的。但是后来还好，这个案子呢，这个诈骗集团他后来竟然食髓知味，他主动在联系这个被害人，然后被害人就引诱说，那我再面交280万的出金的手续费，然后引诱他们派车手来做取款，那我们警方获报之后就来组成专案小组，然后假意配合，那跟对方约定交款之后呢，部署了警力，最后把这个车手绳之以法，移送法办，然后避免更多人再次受害。
所以后来这笔钱有拿回来吗？
其实后来我们在追查金流的话，发现这些钱其实很快的就透过洗钱的方式转到海外去了。
天哪！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听下来呀，也是想要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了，就是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哦，因为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
那这个案子呢，其实我跟被害人聊天，他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说他一辈子没有被骗过，但是这个手法真的让他受骗了，他会认为他是真的，
对，
所以他被骗了之后，他真的是觉得人财两失，这样。
就是现在的那个诈骗手法真的都很高明，
所以我这边还是要呼吁听众朋友，其实很多广告讯息诱导被害人投资，会造成你血本无归。提醒民众不要去点击任何来路不明的投资广告信息，因为我们在查缉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在群组里面的成员，他还浑然不知他目前就是遇到诈骗的APP 在做操作，
是
他还认为说他是真的，他可以获利，所以很多案子我们一直在清查这些潜在的被害者，把这些潜在被害者找出来，减少他们再次的财损的部分。
没错没错，
是，
所以呢，真的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简讯啊，或者是网址，真的都不要点下去哦。好，那刚才讲到了这个假投资的案件呢，就是其中一个的案例分享嘛。那刚才呢，副分局长有讲到说，哎，有两个案例分享，不晓得另外一个案例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对，第二个案例这个部分就比较特殊哦，这是发生在我个人家人的身上，也就是我太太本人。她在昨天跟我分享说，她近期有遭遇到的一个诈骗案例哦，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她在上个礼拜， 哦，他的手机就有收到一则货到付款的 7-11 的包裹商品的简讯。
嗯，
那很神奇的是，这个取件的超商还真的是我太太很常去的门市。
嗯，
上面的姓名跟手机完全吻合，而且他刚好近期也正好有买一笔金额差不多的商品。
是，
再加上他其实平常蛮爱上网购物的。
嗯嗯，
所以呢，他就不怀疑有他，就到公司楼下这一家超商来付款来取物。
嗯，
那后来他看完商品外观之后，他回头想一想，哎，不对啊，好像我没有线上购买这件商品，所以他出了超商的门口，真的打开一看，发现哎，里面是一个美白类的商品。
嗯，
不过他从来没有在用美白，他只有做保养而已。
是，
所以他就发现这根本不是他买的。
嗯，
所以他就到这个超商要寻求退货，但是超商目前的机制好像没有直接退货的机制。
是，
就转而请我太太他直接跟卖家来反映，然后他提供一个线上 7-11 的诈骗案件申诉平台，然后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资料的申登，然后去新增一笔疑似诈骗申诉案件的通报，然后进行整个退款机制的寻求解决。
没错，这个我也用过。
是，那还好我太太她在填完这些表单之后呢，这个平台真的很热心，我想政府真的有关注到这件事，有请超商成立这种平台，
嗯，
代为联系这个商品的卖家，然后会把我太太的一个相关资讯传给卖家，请他在第一个阶段就是五天内要主动来跟我太太做联系，
是
厘清说你是不是寄错商品了。那结果可想而知啦，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诈骗，所以卖家也没有跟我太太做联系。
嗯，
所以我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由我太太这边直接你填入你的退款的银行账户。
是，
那这个平台就会强迫把费用在七天后就会退到你的账户里面。
嗯，
那另外这段期间卖家还是可以主张说派员来把他的商品取回，但是并没有来做取回，所以我们最后问的这个平台的结果他是说那就当废弃物处理吧。
嗯，
那其实借由这个案例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我们国人的个资，你所有的交易资料还有你个人资料其实都有已经有外泄的风险。
嗯，
所以他可以去勾稽你相关的生活上的连结，去让你防不胜防，失去了戒心。
嗯，
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网购啊，我们要丢掉这些包裹的这个包装的时候啊，上面的你的那个个人资讯记得要把它涂掉或者是把它撕掉，这样子。
是是是。
对，那如果说真的有听众朋友啊不幸啊在这个网络购物的时候呢买到这个所谓的诈骗包裹，可能是假包裹等等的话，其实像这个Seven 或者是全家呢，他们各自都有这个诈骗案件的申诉平台哦，也请听众朋友们记得多加利用。
是是是。对，还是提醒听众这一部分还进到那个去识别化。
嗯，
是
没错。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好多的这种诈骗的手法，哎，大家是不是都有遇过呢？我觉得哦，当我们知道这些诈骗手法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要学会如何防范。那我们接下来呢，是不是可以请吕正国副分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哇，现在这个诈骗的手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防范，才可以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诈骗案件的受害者呢？有没有一些小 撇步 可以告诉大家的？
是的，我想诈骗目前来讲早就已经不是我们没有贪念，不点可疑的连结就会没事。
对，
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这类的电话，那代表歹徒已经掌握到您的个资，
而且他们都是精心布局，让你一步一步掉入那个圈套当中。
他已经尝试要收集你更多的资讯，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信箱 Gmail、FB，还有近期你参加过哪些行销活动，
是
都有可能用你手中的个资来重设你的密码。
嗯，
甚至可以伪造你的身份，像我近期啊就有接到一些钓鱼的诈骗简讯太阳。
嗯，
我不晓得主持人这边有没有接到，就是有一笔交通罚单没有缴，或者是你停车费或燃料税没有缴。
我其实也蛮常收到这类的一些诈骗简讯的啦，就是寄过来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短连结这样子，然后呢甚至是在这个信箱当中啊，我觉得诈骗集团有时候真的是蛮聪明的耶，就是我曾经收到了，就是他们假冒这个 Facebook 的名义，然后呢寄给你啊，跟你说哦你的这个安全性问题，所以你要重设你的密码等等的，可是后来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个 Facebook 的信箱呢是被假冒的。
是，
对。
那这常见的简讯其实它里面都有一个连结，它一个连结就是一个假网址，
没错。
那等到你点进之后呢，就请你输入你的信用卡或者相关的个资的相关资料，接着你可能不久就会接到金融机构、金融业者就会通知您被盗刷了几笔，而且这些盗刷的款项都是在国外交易的。
是，
那我们现在分局这边受理到这相关的案子，我们在侦办上就有跨境的侦办的难度，所以就不容易把这背后的一个歹徒绳之以法。
是，
这是提醒听众朋友要加以防范。那另外我这边想分享就是说，因为上歹徒他在取得你的个资之后会有三种途径来做一个行骗。我这边大概做一个说明了。第一个就是他会寄各种诈骗简讯给你，就我刚刚所提的，那内容可能会有你的购物明细啊、你的保单这相关不等的资料。那另外就是假借你的银行名义等方式啊，让你去点阅一些连结的网址，输入个人账密之后啊，他们会想办法把你户头里面的存款转走，这是第一种途径。
是。
那第二种途径就是他会主动打电话给你，也就是透过语音打电话给你接听的情形。他会描述你准确的个人资料，取信于你，接着再一步一步啊诱导你使用整个网银，或是 APP 来转账到他们指定的账户。那以上呢，已经掌握到你的个人资讯之后呢，他就会透过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身份验证，谎称手机遗失等理由，然后去伪冒或重新申办你的第三方支付的电子账户。这时候他就可以顺理成章转走你户头的钱。
没错，但其实我相信哦，很多人可能在接到这个诈骗电话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耍一些小聪明，
是
他可能会想要跟这个诈骗集团就是拉勒啊，然后就想要用一些小聪明的方式来骗回他这样子。这边真的是很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其实我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看到有很多很多人，他们都是因为就是为了想要耍一些小聪明，结果还真的就是落入了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圈套当中。
是是是，因为现在目前诈骗集团的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一直推陈出新。
没错，
那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分析统计啊，就有高达30几种。而且他们会依照你不同的社群、不同的客群，还有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它最高的行骗效率，完全啊有点像企业化的经营。
是，
那我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防范之道还是多加留意近期的一个诈骗手法以及趋势。那可以在我们 LINE 啊加入我们刑事警察局所推广的165防骗宣导的反诈骗咨询专线账号。这里头五花八门，有高风险卖场、诈骗来电排名、反诈骗宣导、辟谣专区以及新闻快讯，最后就是防诈达人，有六大项。这边可以提醒听众朋友可以多加来善用，
就是可以加入这个165防骗宣导的这个 LINE 账号。
是是是、那其实近期我们内政部警政署也是针对国人容易遭骗的六大类型，假网拍、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爱情交友、猜猜我是谁，还有假检警这六大手法，透过一些分零分众的方式来反诈来宣导。那另外政府现在已经推出一种跨部会的合作，透过四大媒体平面、电子、广播、网路，还有我们村里的系统也有跑马灯以及里办的广播。那另外就是金融机构它也结合，可以透过一些电视墙的强力放送，然后这些多元的管道的宣导，才可以把整个全民识诈意识来提高，然后增加一些防诈的免疫力。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边也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啦，就是我们都要培养我们这个防诈的意识哦。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真的可以加入这个165防骗宣导的 LINE 账号，当中有很多的宣传物，你可以好好的来阅读一下哦。那接下来呢，想要来问一下副分局长啊，如果今天真的有民众啊，他不小心很不幸运已经成为了这个诈骗的受害者，那不晓得您会建议他后续怎么处理呢？有没有一些特定的组织或者是机构可以来提供支援或者是协助这个诈骗的受害者呢？
我想如果真的很不幸你成为了诈骗的受害者，我想第一时间还是要透过165的专线进行查证。那我们165专线其实在民国93年就已经成立了，它是24小时全年无休，那就是进入到我们就近的警察机关，也就派出所来报案，我们来正式来呈案，我们来查缉它整个后续的金流，那相关的任何账户我们进行冻结，我们来避免更多人来受害。
我这边有一个就是蛮好奇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有人他受骗了，那个钱拿回来的几率会大吗？
如果说他第一时间就已经报案，那时间没有过很久，那我们可以即刻来做冻结，那里面的金流我们可以去做冻结之后，我们去查清他整个金流面真的是属于被害人他这一端汇进来的，那可以之后做民事的一个归还的部分。
好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发现自己受骗了，第一时间呢就是要赶快拨打这个165的反诈骗专线。
是，
是，那其实讲到这个台湾的诈骗案真的是很多很多啦，像我在开头的时候讲到啊，这个台湾就被称为诈骗王国嘛，就是非常非常的猖獗啊。那台湾的政府其实也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哦，所以为了要打击这个诈骗案啊，行政院在今年的5月5号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成立这个打诈专案办公室哦。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副分局长，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啊？它具体的业务内容有哪些呢？
我这边也在做一个说明了。我想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近年来整个诈骗集团的横行，那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是，
那可想而知单靠我们警方的查缉以及宣导效果相当有限，而且也明显不足哈。那所以行政院他在去年也就已经推动整个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的 1.0 版，那有相当一个执行成效。
是，
那在今年五月我们重新去盘点整个打诈纲领 1.0 的相关的策略，还有人力，还有以及物力以及经费的部分，我们特别啊更成立了打击诈欺的办公室，那推出了打诈纲领 1.5 版，然后成立打诈国家队。那这个打诈国家队里面有5个打诈的主要部会来组成哦，分别是内政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是 NCC 的部分，还有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还有法务部以及数位发展部，这5个部会来组成哦，它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组成哦，来做一个打诈国家队的一个成员。那会去分析研析我们整个国内外容易发生的一个诈骗的犯罪措施，还有导入一些可行性，然后统筹整个跨部会的政府以及民间的资源，在预防以及管理上来强化整个施政的作为，然后充分来发挥整个政府的一个打诈的一个整体性以及整个机动性。那我这边大概补充一下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打诈纲领 1.5 版，它其实有四大面向几个原则，这边大概借此机会跟大家做宣导。第一个是识诈，认识的是识诈的部分是由内政部也就我们警方也是它下面的一环来负责防诈骗的宣导教育。
是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赌诈赌注的赌赌诈的部分是由 NCC 也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来，还有数发部来负责整个电信网络有摧毁它一些诈骗集团所使用的工具，他会去阻止一些假冒亲友还有诈骗的简讯，阻断他境外的一个简讯进到我们国内。那主诈的部分，拦阻的主诈部分就由金管会来负责整个赃款的流向，去阻挡这些金流，然后启动一些及时下架我们社群软体容易发现的一些高价收购我们金融账户高薪轻松赚钱这些假求职的贴文的机制。那最后是惩诈部分，就是要惩罚这些不法集团，是由法务部跟我们警方共同来侦查打击清除这些集团，来查缉这些犯嫌以及清查他一些查过他一些金额的部分，来大幅提升我们查缉的量能。
所以希望这个打诈专案办公室呢，就是可以把这个诈骗集团都一网打尽，就是不要再有更多的受害者了啦。因为真的就是大家辛辛苦苦赚钱，然后如果你一个不小心遇到这个诈骗集团你这么多年那个辛苦的血汗钱就可能一夕之间全部都不见掉了。所以真的是希望说我们社会可以越来越平静一些啦。
是。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吕正国副分局长有没有一些叮咛提醒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呼吁一下的呢？
是的，我想在这个最后我还是要呼吁一下，我想打击诈骗这个是刻不容缓那警方也一定会全力配合整个打诈国家队的一个政策，来导入整个反诈骗的工作。那我想警方会做持续的宣导以及查缉不法集团的这些工作。但是我这边还是要提醒民众，如果遇到诈骗集团，一旦牵扯到你个人财产，包含你的金融账户、你的账单、你的相关生活上的一些金流的支出一定要把握三个原则，冷静、求证、报警这三大原则。
是，
那其实可以再多一道手续，像我个人如果遇到一些简讯或一些讯息，我会上网去查，或者是打165。你打165，我们24小时全年无休的反诈骗咨询，他会给你一些正确的资讯。那另外呢，现在大家人手一机，你可以透过我们谷歌大神 Google， 你去敲入一些关键字，查询一下，我相信他会给你一些有助于你辨识这些诈骗的一个警示讯息。
是，
那如果真的万一真的不幸被骗了，还是呼吁朋友一定要赶快到警察机关去寻求协助，寻求冻结，那还可以减少个人的一个财损的情形。是的，
没错。那最后呢，其实我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真的觉得台湾的社会有很多很多的诈骗案件。像我来自马来西亚嘛，从2015年到现在2023年，这8年的时间，我自己本身呢所遇到的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已经十只手指头都数不出来了，更何况是你们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呢，在 在节目当中真的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要保持这个防诈的意识哦。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收到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来电啊，或者是简讯、email 等等的这些讯息的话呢，记得可以拨打这个165的防诈骗专线，或者呢可以加入这个165防骗宣导的这个官方 LINE 账号，在当中呢就是你可以取得一些协助，然后还有一些相关讯息。
是的，
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的吕正国副分局长抽空呢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一些防诈的宣导哦。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社会当中的这个诈骗案件可以越来越少，然后人民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好。
是的，我们最后就预祝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如同我们电台名称一样，生活一切幸福安康。
谢谢
谢谢。